亲爱的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三木娘娘，这里是娘娘心经。此刻北京正在打雷，预计今晚会有雨。毕竟呢，已经立秋多日了，秋雨绵绵也该来了。说到了秋天啊，这个秋风一吹起，就会有一片萧瑟的景象，落叶纷飞的样子啊，不由得呢让一些人升起了一丝悲凉啊，那种可能有莫名的消极和抑郁呢，便会从心中涌起来。《红楼梦》里呢，就有一首诗叫做《秋窗风雨夕》：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泪烛遥遥软短情，千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裳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不知风雨何时休，已叫泪洒窗纱湿。对了，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到了，刚才我们都说到了啊，已叫泪洒，这个我感觉也是有一丝的忧伤情绪涌入我的心头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抑郁症。秋天呢是抑郁症的高发期。今天早晨呢，我起来打开电脑看到的第一个新闻是《麦田守望者》的翻译作者，著名的翻译家孙中旭先生因为抑郁症自杀身亡，享年41岁。刚才我又去搜索这条新闻，就发现他呢已经就下了首页了。我内心就不禁感慨啊，一个生命的消失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的地球自西向东的不停地转下去。说到这里呢，娘娘就非常诚恳的呢，想要恳求各位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此刻你的内心啊。如果你感觉到我们本期的节目给你带来的是负能量的话，你已经感觉有些不太愿意听下去，有些不舒服了，请呢立即关闭，不要继续再听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能够坚持的话啊，我能够保证的是我们后面一定会啊有一些非常大的正能量的东西出来啊。所谓的辩证法就是说，最好的和最坏的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当你承受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也许你会看到黎明前的黑暗度过去以后，那迎来的就是朝阳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抑郁症啊，我在度娘那儿呢就百度了一下这个抑郁症名人这个关键词，然后我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啊，那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成功的人士呢曾经都得过抑郁症。我呢来跟大伙儿挨个讲一讲啊。最让我感到惊讶的呢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我们的伟大领袖呢，曾经呢就患有躁狂型抑郁症。我们的毛主席有抑郁症，这个可能在感情上让大家都非常难以接受啊。但是呢，毛泽东至少呢从延安时候起就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这个事情呢是人所共知的。张玉凤说，毛泽东晚年患有躁狂症，经常会摔东西、骂人、打人、撕毁文件。失眠症加躁狂症实际上离精神分裂已经是非常近了啊。他后来呢就没有去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日常活动呢也是神出鬼没。由此呢还有他得了这个抑郁症的事呢，大家还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啊，我们香港著名的疯婆子影星蓝洁瑛呢，经常就穿睡衣上街被拍照啊，遭到非常大的这个非议啊。我们的华人最大的屌丝社区天涯论坛啊，经常也会来扒一扒曾经当年的叫做艳绝五台山的蓝洁瑛啊，当现如今已经沦落成了这个样子，那么都是被抑郁症给困扰的。他呢就是穿着睡衣就去上街啊。我们的毛主席呢后期也是穿睡衣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穿着睡衣呢会见了外宾。实际上他的这个情况和蓝洁瑛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除了毛泽东呢还有赵匡胤，这个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典故杯酒释兵权的主角，他曾经呢也得过抑郁症。这个人呢他是发动这个陈桥兵变啊取得了这个皇帝大位，史称呢叫做宋太祖，在位呢长达16年。他因为呢是兵变 得了天下，所以后期呢就非常担心啊，有兵权的人会啊反他啊，把天下丢失，所以他就来了这么一招杯酒释兵权啊。但是杯酒释兵权以后呢，他这个抑郁症也还是没有好啊，最后呢还是啊这个担心呢还是没有放下啊，一直呢就是备受抑郁症的困扰。后来呢，说完了这个赵匡胤啊，再说一下我们毛泽东曾经的接班人林彪同志啊。他患有抑郁症的这个事儿呢，只有少数人知道。但是林彪呢，怕光、怕水、怕风，不愿意见人啊，大家就都很了解这个情况了。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典型的抑郁症的情况啊。说到这儿，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多观察一下身边周围的人啊。如果你有认识的人，他出现怕光、怕水、怕风，就是总之他不愿意出门了啊，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抑郁症的前兆了。因为呢大家都担心会疯传这个谣言啊，说林彪有精神病，所以他的这个抑郁症的症状一直呢是作为一个机密被保密的。不过私下里呢，这个叶洵承认林彪患有某种精神上的疾病，林彪家的工作人员呢也这么说。文革期间呢，他看到林彪有那个触电门，有想要自杀的这个行为啊。因为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呢，是有非常多的人就是有自杀的倾向，也有非常多的人自杀了。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来看啊，他是因为文革自杀，可能不是抑郁症。但是大家冷静下来观察一下啊，就是文革的迫害并没有把他迫害致死，最终呢他是选择了自杀。只要有这个自杀的这个行为呢，就应该可以反推出啊，他此时的这个内心呢已经就是内心的抑郁已经达到了重度的这么一个程度了，所以呢我们认为他是患有抑郁症的。他的秘书呢张云生说过啊，中共九大之前林彪就想自杀，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厌倦了政治。林立恒也说过，林彪曾经想触电或者吃安眠药死，还曾经吃过重金属钡，他以为这个钡是有毒的，吃了就能死了。现在一般认为呢，林彪的抑郁症可能是平型关战役以后的这个枪伤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抑郁症呢有可能会是因为身体上的某种疾病演变而来的。那么说完了林彪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国外的一些大名鼎鼎的著名的政治家啊。首先说一下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患有抑郁症这个观点是美国一名叫做艾伦萨勒里恩的精神病学家提出的。萨勒里恩呢曾经担任过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就是 FBI 的首席精神病学顾问。他说呢，罗斯福总统当年在雅尔塔的会议上呢，由于这个抑郁症突然发作了啊，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将东欧的大片领土啊就拱手让给了斯大林。2002年的2月24日呢，英国一家知名媒体呢就刊登了这么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那么艾伦萨勒里恩呢通过研究50多年前罗斯福总统的病历、有关目击证人的这么一个评论，以及大量的罗斯福总统的传记呢，得出结论说他患有的是临床性的精神抑郁症。这种抑郁症呢，罗斯福总统1921年患有脊髓灰质炎以后呢衍生的。脊髓灰质炎这种病呢，目前啊在医学上已经是完全的能够把它治愈了。说完了罗斯福，我们再说一下丘吉尔。丘吉尔呢是他个人把自己的这个抑郁症称为这个叫做 black dog， 就是黑狗啊。每到冬天的时候，这只 black dog 呢便会更加张狂啊，让丘吉尔是痛不欲生。其实呢不仅是丘吉尔，咱们生活当中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仔细去回想一下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感受啊，很多人在冬天或者说秋天都会有一种情绪压抑、心情郁闷的感觉啊。这其实呢大家不用去为此感到非常紧张，想要去回避它、想要克服它都没有必要，这是非常正常的。说完了丘吉尔，我们说一下亚伯拉罕林肯。他是患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啊。他的妈妈呢因为喝了这个吃了毒草的奶牛的奶就去世了，然后这个事情为林肯的这个抑郁症就埋下了很重的伏笔。后来呢他四个儿子当中有三个就夭折了，这又让他心理重创。 他本人26岁和32岁的抑郁症发作的是最厉害啊，险些就自杀了。他在给朋友的信里面说呢，自己是活着的人当中最痛苦的一个啊。大家就看到了这个抑郁症的人，他往往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说完他林肯呢，那接下来说一个近代的一个美国总统啊，就是小布什的爷爷乔治布什，老布什。他患的是叫做老年抑郁症啊。老布什93年的1月正式下野离开白宫以后，心情就非常的沉重。他的这个退休抑郁症呢，就持续了整整2个月之久啊。说到这，咱们80后的孩子，他的这个父母啊，我相信已经退休或者说接近退休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呢，因为突然间的生活呢，变得没有了这个，没有了这个。工作的这个填充啊，突然不知所踪，不知道该干什么，他非常容易导致心情的低落，然后容易患上抑郁症。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作为子女的多去关怀，因为父母已经老了，咱们要去包容他，要爱护他。这个时候到了咱们献出爱心给父母的时候了。他们需要我们更多的陪伴和关心，还有理解和接纳包容啊。说完布什呢，再说一下很多的人啊，有得过抑郁症的亚里士多德，大家应该都了解吧？希特勒呢，更不用说了，二战的罪魁祸首、战争贩子啊。戴安娜王妃，这是有天使般面孔和心灵的这个美丽女人啊，还有茜茜公主，还有同样是战争英雄的这个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有这个水门事件的当事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乔治巴顿。巴顿将军马克安东尼，马克安东尼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不太熟悉他，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凯撒大帝吧。他是马克安东尼这个人，他曾经是凯撒大帝的这个叫做可以说叫做近身的保镖啊。后来凯撒大帝遇刺以后呢，他继承了凯撒大帝的位置，成为了这个古罗马的这个统治者。他在前41年在塔尔苏斯遇到了凯撒的妻子是埃及咽后，叫做克利奥佩特拉。然后呢，后期在凯撒大帝遇刺以后呢，他成为了埃及咽后的情人。最后呢，他在保护埃及咽后和乌大维的决战当中呢，就是失败了啊。最终他无法保护自己的爱人，感到内心呢非常的无助和无力，最终是拔剑自杀。后来的埃及咽后呢，在他死后呢，也据传是用小毒蛇自杀的，因为他想要保存这个作为一个埃及统治者的尊严啊，要保留一个完整的尸身吧。这个在我们埃及的文化当中是非常的是具有一个深厚的悠久的一个历史和传统。说完了他们呢，接下来就说一下牛顿。牛顿呢，大家肯定都知道啦。两个苹果，第一个苹果就是著名的第一个苹果，就是跟牛顿息息相关的。这个苹果砸到了牛顿的头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如果没有他的这个发现，可能我们现在还我们的人类的这个科学文明的进步还不知道还在哪棵树上呢可以这么说。那么他本人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是经典力学体系的奠基人。1665年从剑桥大学毕业。他这个人呢是天生性格就很孤僻，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是极其的严格。最后呢，他就常常陷入到这个和其他学者的争夺优先权的这个非常枯燥和苦涩的辩论之中。然后1692年呢，因为抑郁和偏执呢，就导致了这个精神失常了这样说起来呢，其实这个天才他的命运也是非常悲惨的他为我们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本人呢却饱受这个天才这个天赋的折磨说完他再说一下葬在牛顿墓旁边呢，就是达尔文的墓。那么达尔文呢是英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是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这个就不用说了什么叫做适者生存，那都是达尔文提出来的。1839年的1月呢，达尔文同他舅舅的小女儿艾玛结婚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舅舅的小女儿就相当于是表姐或者说表妹了这个在现代医学来讲呢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一种婚姻他是近亲结婚。事实证明呢他们两个人总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呢 三个是幼年夭折，另外四个呢是患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精神病，剩下的这个三个呢，结婚这个孩三个孩子结婚以后呢，就都没有留下后代，也就是说，达尔文他这个人他是已经没有后代在当今的社会当中生存了啊，他非常用中国人这个传统的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观念来讲的话，他是非常的可怜了啊。他呢从中年期就患上了这个精神抑郁症，这种疾病呢是折磨了他的整个的后半生。1882年的4月19日呢，他就离开了我们人间，他最终安葬在牛顿的旁边啊。说完这些西方的伟大人物，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我们亚洲的就有这个日本的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他，但是他有一部著名的作品叫做《失乐园》，讲述的也是一对情侣自杀的这个故事啊，他本人呢是，有一句话说是叫做自杀呢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啊，死亡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伟大的艺术。他本人是尝试了多次的自杀，最后一次呢是开了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说完他的同样是作家的这个列夫托尔斯泰啊，大家应该不陌生，他的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他后期也是患有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啊，在抑郁症的折磨之下，他就不再去写任何的一个文学作品，转而研究宗教了。他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艺术呢是一点用都没有了，它不仅没有用，它还在给人类社会呢带来巨大的痛苦啊，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说完这个作家，那还有就是写了这个叫做《老人与海》的啊，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海明威，他也得过抑郁症。我们中国的著名作家屈原代表作是《离骚》啊，他也是因为这个各种心情的郁闷啊，选择了投江。因为他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著名的节日啊，这个节日也被韩国人说是他们发明的啊，叫端午节，吃粽子。然后把粽子投入到这个汨罗江中去啊，这怎么就是韩国人发明的呢？这韩国棒子。前两天我还跟我的英国英文老师John聊，我们跟叫韩国人是棒子，因为他们到处说这 everything 都是他们发明的啊，这我们感到非常的气愤。好，话题扯远了，再说回来啊。说完这个作家，还有我们中国的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先生的叫做《人间人生境界三部曲》，我相信非常多有对国学、有对文学有研究的人呢，有文化的人啊，应该都听过吧。如果没听过这个《人间三部》，王国维先生的《人间三部曲》的话，那我就，真的要，只能说你真是真屌丝，我没别的可说的啊。他的三部曲叫做，有一些句子说这个，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包括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这个人生三种境界啊，就是他提出的。他著有的著名的书呢，叫做《人间词话》。他的这个自杀的事情是非常的离奇啊。他6月1日在清华大学的国学院，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的，参加了这个毕业典礼，中午还参加了研究院师生的这个叙别会，午后呢又去访问了这个程寅恪先生啊。但是第二天6月2日他上午呢就离开了清华园，来到颐和园的鱼藻轩前呢就投入了这个昆明湖当中自杀了啊。他的这个自也让我对这个重度抑郁症自杀患者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自杀之前你是看不到任何迹象，他非常平静的在过他日常的生活，但是他可能突然就选择了自杀啊，一切都是有可能的。说完这个王国维先生，再说说我们的女作家叫三毛。三毛她和这个荷西的爱情故事啊，令非常多的这个痴男怨女呢，口口相传啊。她本人呢，大家都知道她是在医院里面用丝袜上吊而死的。她是曾经是一度患有严重的失眠，幻听也异常。然后，她自杀之前呢，实际上正在接受医院的精神方面的彻底的一个检查啊。除了他还有海子啊，他著名的那首诗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这就是海子的作品。他的自杀方式很惨烈，他是卧轨自杀啊。 还有顾城，他是是因为受到这个追名逐利的这个女人的伤害啊，导致情绪崩溃，最后呢家破人亡。他也是用斧头呢杀了这个妻子以后呢，自己上吊在一棵大树上面上吊就死了啊。他本人呢是这个叫做朦胧派的诗人啊，写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诗。说完这些人呢，我们就来说说现代的一些人啊，就现在当代的一些人啊。比如说这些人比较幸运了，他没有自杀，或者曾经自杀呢没有成功。就比如说呢崔永元、白岩松啊、李咏，这个长着一个驴脸的李咏啊，阮玲玉、张国荣他们就比较悲惨了。还有陈宝莲、郑秀文、张家辉、李俊基呢就是王的男人的那个韩国男演员啊，王杰朴树啊，刚刚出演了啊，刚刚献唱了这个《平凡之路》的这个朴树啊，范晓萱、郑钧、郭富城、陆毅啊，刚刚参加了《爸爸去哪儿二》的陆毅啊，陈坤、许巍、窦唯、张惠妹啊，《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导师啊，周渝民、仔仔、周润发、发哥、吴彦祖、张静初、许美静啊。还有刚刚生了宝宝的大 S 徐熙媛、 SHE 的 Ella、 蓝洁瑛、陈百强、张敬轩、于汉明、贾宏声、陈琳、杨坤啊，现在第三季的导师杨坤、孟美琳啊，著名的性感女星玛丽莲梦露啊、小甜甜布兰妮啊、喜剧明星憨豆先生、喜剧明星金凯瑞、著名的印象派的画家梵高、朱利安·阿桑奇啊，就是维基解密的网站的创始人阿桑奇，还有我们的这个李开复先生啊，还有发明造汽车流水线的哈里森·福特、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先生、演员杰西卡·奥尔巴、护士南丁·格尔、萨米尔·约翰逊博士，实际上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强迫症和抑郁症，这个名人我都多的我都说不过来了。休息一下啊。据英国这个《每日电讯报》的网站报道说呢，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叫做福茨拉德教授在研究以后呢，就指出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德国音乐家贝多芬、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西方哲学泰斗康德、西方大文豪奥威尔、安徒生、巴尔扎克、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啊、罗伯特等在文学领域曾经独领风骚的大师啊，在生前都患有抑郁或精神分裂症，而疾病在导致他们行为怪异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潜能。这个正如巴尔扎克所言，天才就是人类的病态，它就如同珍珠是贝的病态一样，你要是不想要这个病态呢，那你就无法得到珍珠。所以大家就还是想想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啊，辩证法提出了最好的和最坏的往往它是并存的，你无法只得到阳光而不得到阴影，你无法只看到美人而不看到美人迟暮的那一天。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客观全面冷静的一个态度去接受任何一个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这个呢才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了啊。那么波斯特博士呢用现代的精神病理学的方法呢，就研究了近代300位的著名人物啊，以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说在政治家中呢17%有明显的精神病特征，比如说希特勒、林肯、拿破仑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了。科学家当中呢18%，比如爱因斯坦、高尔登、门德尔、安培啊、哥白尼。思想家中就高一点，26%，比如罗素、卢梭、叔本华、尼采啊，他们的这个哲学思想让我来看的话我是看不懂的啊。作曲家当中占有31%，比如说这个舒曼、肖邦、贝多芬。画家就占37%啊，比如梵高、毕达索。那么最高的呢是小说家和诗人高达46%，也就是说两个诗人两个小说家当中就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叫做抑郁症患者或精神病患者了，比如说海子、顾城、川端康成，还有我们今天新闻里面提到的翻译家孙中旭先生。娘娘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悟出一个道理啊，那就是 其实抑郁症呢，根本就不可怕，也不罕见，它是非常常见的，它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就像感冒一样。如果你得了抑郁症，或者你看到别人得了抑郁症，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啊，你就天空飘过五个字儿是什么呢？这都不是事儿，你就让他去看病，去吃药，去正规的治疗就可以了。也许呢，有的人呢，因为没有治愈，而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也请大家呢，对这个人献出一个对生命的尊重和同情，还有爱。毕竟你只要是生命，就有结束的一天啊，谁还能不死啊？是不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啊，也包括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最后呢，娘娘要说的就是说，自杀在佛教和基督教里面啊，都是属于非常大的罪过。建议呢，没有信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能够去在机缘巧合下啊，能够主动开放的去选择一种信仰，因为信仰啊，往往能够给人带来这个归宿感、力量感和安全感。不管呢，他们说的这个轮回也好，是天堂也罢，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存不存在，没有人能证明。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你是否因为信奉了你的信仰而变得更加快乐、自在、平静和安宁，是否能够从此呢感受到更多的爱，能够付出更多的爱。无论呢在成功与否、有钱与否的这个情况下，你都能够幸福安康的度过这一生，那岂不是人间最美妙的事情吗？你说是不是呢，亲爱的？除了我们这个高大上的信仰，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和这个叫做四肢发达的方法对抗抑郁症啊，那就是做运动了。其实只要呢，大家每天能够坚持半个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大脑就会分泌这个安多菲。这种东西呢，能够提高血液中的安多菲的水平含量，最终能够达到一个心情舒畅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啊。这个是对抗抑郁症是非常有效的。好，现在已经凌晨的12:40了啊，今天的娘娘心经呢到这里呢总算是要结束了。最后呢就送给大家一首曾经得过抑郁症的，现在呢是中国好声音那英小二班的学员魏雪曼的一首歌啊，歌名叫做天使的咒语。她的这个治愈系的歌声呢治愈了自己的抑郁症啊，这非常了不起。也希望呢他的歌呢能够给亲爱的们在秋天呢带来一丝心灵的慰藉。我是三木娘娘，咱们后天见。抱着抱我一起
想着想我，相信我，相信这爱。
你突然之间不说话，看着我的眼，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像撞开视线。你突然之间超越了爱情的速限，也许是暖暖的风。想象中那么远，你飞了一秒钟的时间，用一个紧紧拥抱说出心动的誓言。我在你的怀里忘了呼吸，就像中了天使的咒语，我就这样乖乖交出自己没有设防的心，说的我都听着，听得我都心醒了，我就不想清醒了。有的你都给了，给的我都要了，要你要我都快乐。我在你的怀里忘了呼吸，就像中了前世的咒语，我就这样乖乖交出了没有设防的心，说的我都听着，听得我都醒了，醒了我就不想清醒了。天使送给我们的直觉，答应我们，世界就